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一起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已经进入到23课，整个课程是24课，所以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我们盼望透过这个课程在服事当中有更多的学习，并且在我们的侍奉中更多的经历神迹奇事。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神迹奇事与全人的医治，透过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讲到患病血漏妇人得着医治的例子，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对于患血漏妇人得医治的例证，我们看到耶稣为这个妇人做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包含了他肉身上血漏病症得到医治，也包含了他因为血漏不洁净跟周围人的人际关系需要得到修复。耶稣做了一个调整，做了一个医治。更重要的，耶稣告诉他说，女儿，你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不仅肉身得到医治，灵性也得到医治，心灵也得到了医治，这就是所谓的全人医治。我们谈到神迹奇事这门课的时候，盼望透过我们经历的或者神借我们这些器皿去行的神迹奇事，去医病改鬼，要让我们知道说，要让这个人蒙受神为他预备的全人医治，而不只是表面上得到肉身的医治或者见到神奇的事情而已。我们知道这是存在的事实，更重要的，这背后的意义是要相信神要成就的是全人医治，是更多的关怀。
为什么你给我的天空总是灰色？为什么你的慈爱总是向我隐藏？你说过给我平安，给我喜乐泉源，为什么未见应许之间苦难？我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告诉我你的恩典向我显得完全，告诉我从古至今你仍掌权。主，你是否听见一个伤心人的呐喊？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如何在我身上成全。我主，你是否看见那封绝望中的凄凉？主啊，为我拓开心路，给我生命，给我希望。
二十三课我们谈的是要天天经历神迹奇事。我们常常会想，神迹奇事大概只是偶尔为之吧，可能很久才发生一次，让我们兴奋一下，振奋一下。但是在今天的课题中，我们要说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神迹奇事。首先我们要对神迹奇事的定义做一个复习，因为如果把神迹奇事狭义的定位， 那么要天天经历肯定是困难的，是不容易的。但是从广义方面来看，我们确实需要天天经历神机奇事，只是神的应许，神每一天每时每刻都要我们去经历它。让我们复习一下神机奇事的定义。第一方面，我们从狭义的方面来看，神机奇事就是指那些不能用大自然的规律或者原本的法则来改善的一些状况。神让这些状况出现，是要为了达成一些目的。我们知道有三方面的目的，显出特殊的神机奇事。第一个目的是要荣耀神，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显明他就是创造者。第二方面是要显明神要拯救人，这个目的不是只要显出神的荣耀来，而且要让神所爱的人能够回转归向他。第三个目的综合起来，就是当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要显出这些神迹奇事，为的是见证他们所传的道，证实他们传的道是从神来的。所以从这三方面来看，也是三个目的来看，我们就知道特殊的或者说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有神要赋予他的目的。第二方面，我们解释这个神迹奇事是广义的，所有神的作为都是神迹。我们每天经历神迹奇事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神每天都在做。我们属神的儿女每天经历天父在我们生命中的调整，对我们生命的指引，那就是经历神。经历神就是一种神迹奇事，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的作为，只是没有特别提出来而已，也没有特别回应神，没有为这些事情感谢。所以今天透过这门课，要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不一定经历到神奇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但是我可以在每天生活中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对于神迹奇事的定义，我们不仅仅做了复习，而且我们明白了，在广义的神迹奇事中，我们是可以天天经历神的作为的。我们可以透过观看大自然，领略神创造的奇妙。神的创造也是神迹奇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周遭每天都在运转和运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来感恩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透过观察大自然，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的奇妙。想想在浩瀚的宇宙中，每个星球运行都有轨迹，从自然的定律里面，我们看到了神丰富的智慧。听到一些天文学家也做过这些见证，他们越是更深的了解外太空，就越是惊叹宇宙主宰能力，神的创造奇妙，丰富可畏。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些天文学家不一定信主，也不一定信神，有些是无神论。他们原来想透过外太空的发展来证明没有神，想证明宇宙是偶然之间发生和存在的。但是他越深入了解外太空各样的星球和星云，他越探讨宇宙的浩瀚，他就越发出惊叹。没有信主的人都发出这种惊叹，何况已经信主的天文学家呢？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叹说：“神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伟大！”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外太空中，我们人显得何等的渺小，显出神是何等爱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在那么多星球中，神拣选了我们，甚至为了爱我们，救赎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每天起床的时候，你深深的吸一口气，连新鲜的空气也是神创造供应的，也是神迹。当你看到阳光的时候，你知道那是神的创造。神不单单创造了世界万物，更直接地照顾和管理地上的一切。所以神不仅仅是创造者，更是管理者。我们的神不只造了宇宙万物就换班了，或者说就不工作了。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这样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虽然身在第七日所谓的休息安息之后，不表示说不做工了，而是宇宙万物继续在运转。神作为管理者，他不创造了，但必须是管理者，是掌权的。从诗篇108篇和诗篇第8篇，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作者因着宇宙的万有赞叹神奇妙伟大。我们了解到，不仅仅远到外太空，其实小到我们生存的环境，你看到细胞或者科学界，讲到原子、分子，还有更小的一直分析下去，我们发现原来小到那么小，看不到的东西，神都有奇妙的带领，都有一定的轨迹可循。我们透过自然界的现象，知道那些是神迹。不要说自然而然本来就有的，不是，是按照神的作为才能存在的。如果不是按照神的作为，它就消失不见了，不存在了。第二个，我们从耶稣的降生看到神特别的安排，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生下耶稣基督，违背了原本人类生产的自然规律，这就是神迹。事实上，人类的起源也是神的神迹。在没有男性女性的情况下，造出亚当，造出一个男性。那么第一个女性从哪里来呢？第一个女性是在有男性情况下没有女性的时候造出来的。所以在两种创造里面都看到男性女性第一个产生是独特的。当然有了男性女性之后，再创造出来的人类就是一般人了，就是我们。在有男性女性的情况下，我们人类就通过生殖行为来繁衍子孙后代。按照数学排列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种神创造人的情况。第一种是没有男没有女的情况下，神造了一个男人叫亚当。有了男人之后没有女人，那么就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神在有男人没有女人的时候创造了夏娃。再后来第三种情况，神造了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就是有男有女的时候造的。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有女没有男，这是第四种情况，有女没有男的情况。接着这种排列的方式，神让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世间，所以这是一种独特的情况。亚当是独特的，夏娃也是独特的，耶稣基督更是独特了。因此我们看到人类出现的当中，神都有奇妙的作为，甚至我们讲今天妇女怀孕也是神迹，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那都是神的安排。玛利亚怀孕是神迹，人和妇女怀孕都是神迹，但是意义不同。玛利亚怀孕是透过圣灵感孕，生命诞生本身非常奇妙，每一个生命在母腹里面成长，随时可能夭折会死亡，经过九个月的怀胎期能够长大成人。我们相信每个人出生都是神亲自的带领，都是神迹。第三方面就是圣经里面记载患热病的人被耶稣一摸热就退了，这也是神迹，是狭义上面人能够接受的。从医学角度来看，人体内会有白血球抗体，能够阻止外来病菌入侵，这也是神原先安排在人身体里面的，也是神迹。可是我们常常把这种神迹当作自然，本来就应该会有抗体，哪个说呢？这是神的创造啊，摸一下热就退了，好神奇。可是我们平常免疫系统增加抗体的情况下，你不觉得这神的作为是神迹吗？很多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希望看到非自然性的，原来自然性的神迹我们就往往忽略了，甚至不懂得感谢神。我们了解科学家透过观察自然界发现了很多的定律，这些定律在自然界本身不是自主的，是神运行管理的。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神迹奇事来荣耀神尊崇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自高自大，以为是我们发现的， 甚至有人说我发明了创造了，其实都没有，我们只是看到而已，都是神创造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做的一切工作，即使我们有所发现，也要归荣耀给神，因为那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原本就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显出他的大能。因此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奇妙的创造。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就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
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神迹奇事，神无时无刻不在运行，神是自由拥有，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下面的课题是第三点，就是探讨有关经历神迹奇事的秘诀。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那么咋个经历呢？其实每天开始都是新的，充满了发展的新奇迹。我们可以用悲哀失败的心情来迎接每一天，也可以用活泼的思想、得胜的态度来迎接每一天，就看你自己做的决定，跟外在的环境不一定有关。有人在惨烈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欢喜地迎接每一天，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有人明明在平顺的当中，因为情绪凄凄惨惨地面对每一天的开始，其实不仅心态，也包含我们的语气、心境，都是由我们来决定的。神已经给我们很多应许，我们有一些秘诀要来提醒弟兄姊妹，有哪些方面呢？第一，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思想。神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能够思想做决定，我们有选择能力，这是神特别给人类的。人的肉体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人的思想却不会。每个人的思想都非常重要，思想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事为人和生活方向，甚至他的生活方式。在每一天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够与神相交，神的话语就能够接近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原来错误的观念。我们学习把神的话语应用到生活中，就会看见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神迹奇事也就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重点是一开始我们是否愿意先将我们所拥有的新一天献给神。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计划今天要做这个做那个，要达到什么目标，把神摆在一边，等出了状况没有办法了才想寻求神，这还算不错呢。有些人即使遇到问题还是我行我素，应着镜像自己做，这种情况下你一天的素质会好吗？没有神奇妙的同在和带领，无论怎么努力，人做的还是非常有限。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侍奉神应该把新的一天交在神的手中，要有计划，要有思考。但是你愿不愿意先来寻求神？你会说每天的日子不都是一样过吗？其实不一样，当你愿意交给神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奇妙的事情发生，因为神正在工作。这是第一方面，提醒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思想。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将一天来宣告或命令。什么意思呢？ 只要很小心的操作，否则我们会沦落到另一种境况就不好了。我一再提醒，每一天你可以给它取个名字，我们宣告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就好比我们一开始就跟神祷告说，亲爱的主啊，我们为今天新的一天感谢你，我给这个新的日子叫做效力，从早到晚我也以效力来服侍你。这个好当然好，可是运用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个名字啊是要用来服侍神，要荣耀神，要能帮助人。你不能把它命名为自己的私欲。举个例子，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私欲取名字，比如说我要发财，就对神说，神啊，今天名字就叫发财了。我要升官，就说，神啊，今天名字叫升官了。如果是这样每一天命名来宣告的话，肯定不讨神的喜悦。我们给日子命名，不是搞迷信或者为了自己的私欲，是要想达到自己的一个内在满足。所以我们给的每一天命名一个名字，或者有一个喜悦，甚至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是表达每一天我们都是长神的，愿意寻求神。这跟迷信算日子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取名字的过程，可以经历到神一天奇妙的带领，让我们过得积极又有效率。我们可以用神的话、神的应许做一天的名字。比如说，我今天灵修读到约翰三书第一节经文，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读到这节经文，就可以把这天取名说：“主啊，我要叫这一天叫做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的一天。”这样的方式为每一天命名，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命名会带来影响，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经历到神。有人会讲了，说这跟迷信一样嘛，圣经也没有那个说，为什么我们要那个做呢？感谢主，我提到的论点是有圣经的例证的。比如说，神叫亚伯拉改名叫亚伯拉罕，这个意思就是要叫他做多国的父。当时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孩子，妻子也不能生育，那么改名叫多国之父是很讽刺的，孩子都没有，你名字叫多国之父。但是神要亚伯拉罕提醒他自己，每一次称他为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叫做多国之父，不是讽刺，是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所以我们看名字的改变是一种定位，是一种宣告，也是神的应许。那么在新约中，耶稣见到西门的时候就给他取名叫彼得。西门原来的意思是芦苇随风就倒了，但是耶稣叫他基法改名叫彼得，是磐石的意思，就是叫他的生命因着名字有所改变。这不是民间的命名算卦改名字，而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要积极健康地看待自己，看待每一天。所以讲到每天经历神迹奇事，我们要清楚第二个秘诀，就是你可以为新的一天取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要服侍神，要荣耀神，要侍奉别人，不是为了私欲，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神不喜悦那些事情。其实我们电台每年年度有主题，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好比有一年的主题是活泼的盼望，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那一年我经历了活泼的盼望，要不然我不会记得那个清楚了。那年的主题给我很大的帮助。再比如2011年定的主题叫做同行在爱中，也就是期盼2011年中我们更多的同行在神的爱里面。再往前一年的主题叫主爱中华，因为我们知道神爱中华大地，所以对应的说，中华也要爱神，也要归给主。每一天命名不是搞迷信的那种心态，是要健康积极地给自己新的一天命名，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第三个经历到神迹奇事的秘诀就是异象。 你想是不是一定要开到奇异金像呢？也不一定，我们抓住这个秘诀就知道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意向的锻炼。我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所以说意向不是奇异的特殊的景象，而是日常生活中不断提醒我们的景象。比如说圣人亚伯拉罕到迦南全地创世纪13:14-15，就是要赐给他这片土地。事实上等亚伯拉罕过世以后，他的后代子孙有将近400多年在埃及为奴，但是神确实告诉亚伯拉罕，那个迦南美地是赐给他的子子孙孙的，以至于神后来兴起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地。这让我们看到这一幅景象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另外神也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看到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的后裔也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因此我们看到神引导亚伯拉罕从多得不可胜数的星空和海边的沙，让亚伯拉罕看到他的后裔也是多得数不过来，然后这个应许才实现，这是特别的景象。所以我们今天讲不是要看到奇异的事情才叫异象，不是说要像使徒保罗在大马士看到奇异的光那才叫异象，也不是说做了异梦才叫奇特的景象。因为在生活中神透过他的话语，当我们祷告读经灵修的时候，神就向我们启示，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的，也是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秘诀了。因此我要说，如果我们不读经不祷告不亲近神的话，咋个去经历神呢？咋个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不明白神对我们说的话，不知道神向我们要做的启示，那么咋个经历神呢？因此神迹奇事不一定非是超自然的，我们生活中简单平常的事情也是神迹奇事，但却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亲近神，寻求就必寻见，叩门神就为我们开门。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读经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就可以更多的明白神。我们明白神的时候就有了方向，就更清楚地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就可以每一天经历神奇妙的改变。当一个基督徒这样过日子的时候，他就是在天天经历神迹奇事，这个当然是叫天天经历神迹奇事了。我们为什么要舍本逐末呢？我们是可以经历到神奇的事情的，可以每天经历到神对我们说话。因此讲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透过我们实际操练，每天希望我们都可以见证说，我天天都在经历神迹奇事了。感谢主，让我们透过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思想神学上的课题。感谢主，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能够天天经历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今天的课程就到这点了，我们下次再会，再见。
藏我在翅膀影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海翻腾，我到胸。